叫机缘品，是这个机，并不是那个机锋的机。机缘品哪是机锋的机呢？就是练心，练的是心，不是机。
对，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是这些禅师啊，大家说话有什么玄妙在里面，其实都是最平常、最直率、最天真的话。千万别做玄妙讲，您做这种讲法，那已经就是跑题了，就是这样。我刚才说那个例子没说完，就是群里有师兄问说，您能见性和什么了无所得，是不是亲兄弟啊，还是说双胞胎啊？然后另外一个师兄他给我私聊说，他说如果我要回答这个人的问话，我就回答是你大爷。但是如果我们只看，如果因为群里嘛，如果没在那眼镜下，您如果只是看到他这三个字一个字的回答，那就以为是骂人，那肯定估计又是一番那个吵斗了。所以说这个禅师们就是说这种对话呀都是很平常的，都是真心直说，而且丝毫没有那种，你说如果我们总是说那句杂食的味道就是真战佛，其实是真是这样的。我们要提你一定要有实修实证，因为就是说你修到这儿的吧，你一定会感同身受，对他这个话就会觉得特别亲切，就根本没有什么骂人的什么这些意思在里面。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些激动啊话头所瞒呢，都是真心直说的。我就说这么多，师兄们再补充吧。
这个练机啊，他怎么说呢，就比如说吧，你说你这没有什么事儿，从来没有事儿，那你就事儿上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事儿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说你不背镜天是不是进来了真的不背镜天呢？背镜天了提醒自己，哎，自己怎么又迷糊了啊，这不就是所谓的练机吗？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一个于师兄啊，你还没有打出来，你这个不管打坐这个，我就对你表示怀疑。你这么说话，我很怀疑你上座的时候会滑过去。你上座的时候要紧盯咒语，下座会关照台。你这个用功夫好像，我觉得这样回答好像有点别扭。其实没事的话，下座不会说只管上座打坐的，不会说的。你不妨说说你这个，不说也没事，没关系。你说说下座的关照的事。坐下了就不要想坐上的事了。
喂，那个。
听到了。
啊，好的。那个秦师兄啊，那个说多讨好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自己多看一看，不是其他意思。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，那个经历吧。以前就是我也学那个经教也学，然后我是跟一个同修两个人在那里学了大概将近一年时间，然后我看就是我跟他自己两个人认为我们看经教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而且拿起来看的话，像那种名相啊都是过，就是很顺的，自己认为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然后突然有一天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公案，就是说是那个那个罗汉村那个公案，他就问有个人去参他了，就说这个石头是在心内还是心外啊？然后那个是文彦，好像云门文彦，不是，是那个叫一图万的。然后那个禅师就答不出来，一直下雨一直答不出来。然后我看到那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自己认为已经差不多可以了，但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完全懵了，以前所有的东西对不上号，我自己就知道佛法不是这么回事。
对，我们这些人可能是就说是没办法跟禅宗有这个机缘。我当时是看那一个，你知道吧，我喜欢比如说念佛啊，就老是用功啊，所以对我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我看不懂的就是那个无梦无想是主人公何在。因为我做梦可以用功啊，没问题啊，我有用功的方法，我可以白天尽量的在那个呀，但是我无梦无想的时候我怎么用功啊？我记得当时看到是那个
这个公案也很厉害，真的，这个公案也是很厉害。那个什么田心陈德门师兄啊，你说背理论说明，这个话讲的都是很轻松的能够讲出来，但是真正能够说看到这一点的不多，真的是不多。
这个还是发心的问题吧，谈多少就八卦了，咱就谈咱们的。还有这个史师兄这个 只是说你现在在打坐吗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打坐啊？
喂，
能说我吗？
啊，史师兄。
哦。
不是那个齐岩，是那个史金宗。你现在还在打坐不？你先告诉我，你现在还打坐吗？打。哎呀，我觉得你这个路数还是不对，你这个打坐的这个路数，这个佛法再懂和不懂你吗？还是有一个想搞明白的这个想懂的这个东西，你这个打坐实际上打的就是你这个想法，我觉得不妨在打坐上多用用功，成佛后还会迷吗？如果不迷，那怎么觉明为修呢？觉明为修也是你自己的，也不出你的心啊，成佛和觉明为修都在你的心内啊，看你要哪一个了。因为有一个怎么，所以你就觉明为修了，就是那怎么觉明为修呢？就是怎么觉明为修？句号。我觉得你还是在理论上摸索，在理论上摸索钻研，我觉得不是坏事，但是它究竟是另外一回事。我觉得你还是在打坐上多运用功夫。我觉得你好像是在理论上想考一个消息。
是。这个话说起来可能会产生误解，但我不知道说了。如果说的不好，大家补充一下。郭师兄什么各位师兄帮我补充一下。好的，其实看经典能够看到清安的地步，能够看到让你感觉很轻松，一切是世间的事情你都觉得不什么在乎那种状态，可以。但是呢，但是呢，这个可以说还真的还不能算入门啊，有很多师兄可能都有这种经历，但是这个按我来讲啊，他还真的不能算是入门，因为经典是像一个公案讲的很好，意，百草头上心来意，我们别被手指跟百草所迷，你要透过手指跟百草看到心来之意。但是这西来是什么意呢？所以说难，实让蚂蚁参数上。好，我就说这么多。
有师兄觉得不一定，那就去看经历，很好，都很好。现在我们读经的很多，我们都赞叹，别的这些都有，我觉得都可以，我们还是赞叹。就说是从我们的肚子可能是这样一种肚子，但是别人不一定。我的理解就是说心很好，但是你要把心化成你自己的，化成你自己的。这个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这个话，其实我这重复老师已经是冤枉老师了，老师就说过，你看我就因为这个关照的就是在这左琢磨右琢磨，老师就是说了一句这个什么的话，说了一句方便的话，就是说他得在你的血液中啊，在你的骨子里啊，是你自己的呀。其实你这个时候再看经，它又是另外一种味道，一下子能从浩瀚的经海中挑出它的第一义来。
没错，那才是真正的看经。
我们心中心就是印心宗嘛，你修完了心中心，拿祖师的话，拿经典，个个都可以印心。这个实际上经典也有说法，这个就是华严四谛戒嘛，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这说起来就长了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您接着说，谢师兄，袁师兄。
其实这样啊，我对自己也看法。把这些什么轻症啊，什么执着啊，全部扔了，超爽。
对对对，不是说挣完了再扔，你现在学着扔。史师兄啊，你这个前面什么老婆心戒不用，但是你要在不消一捏上下功夫。你这次说的，我觉得这句话，我觉得我是觉得是路子是对的，在不消一捏上下功夫。所以说心念啊，特别的轻松，修行也是最轻松的事儿。接着往下走吧，有什么疑问大家在一起。来源就是我说的，刚才说的那个是我通过我的经验说的。刚才村村群里有人提问题，我们接着往下走吧。六祖云：物观经名词变成动词啊，经和自己看活了，个人理解吧。六祖云：物观净空心，此心本净本空，无可取舍，各自努力，随缘好去，如是而已。其特有妙诀与名言伪论可是哉？多好。此云我不会佛法，竟是从愚弱二字上用功。又云会佛法仁德，依何人正大智人也？此一指又其黄梅所独有。此僧开口来问，以见其心，其见以彼，其意以错， 植物敬天下人也，一遇冬夏掉下，总不离心，既不离法。掉下为有法法，冬夏为无心心。在未归宗以前，均是法也，既归于宗，既无法可言，不是冬夏，不用法也，只不只取法耳。教外别传，传既是法，冬夏不取人，不教人，只取于法者，以取一法，既不见原来清净觉相，不明归人，不明归宗。哎呀，看到这我想到了一个挺好玩的事，大家再来看一看这个。假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其实这个也可能是那个什么啊，就是一种八卦的事。假如说现在有这样一个人站在我们跟前，我们会怎么样看待他？这个人既不会口若悬河，又不会那个就是一切百实，不过就是砍砍柴凿凿壁，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粗鄙之人。但是他说话能说到你心里，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会尊他为师吗？六祖现在这样的话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。其实这个还可以下雨，这个既不会文化，又不会识字，连佛法也不会。六祖是可怜的人啊，连佛法也不会，可怜生。再看看放到现在的这个世界，现在的这个环境中，你会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一个人呢？
不管你尊不尊他，
你说，
不管你尊不尊他为师，他都已经成师了。
所以说，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中国跟这个大乘的这种根气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是必然的。前面二祖说的那个七个因缘多难多难，这怎么凑这么难的？但是这个就是必然，它必然在中国就是这样的。不管是这个其实合则神会什么的起的那作用，什么作用，它在真正的法上没有什么作用。但是说因缘聚合，最后六祖他就是我们做皇帝立的，他就是祖师，他就代表佛说法，就是这样的，这就是必然。好，我说完了，刘师兄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这一段有什么说的？有什么说的就说，没什么说我们就过。会的人一切教法都可安运在宗门头上而得其用，正以一切不取，法本法无法。哦，这个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给迦摄的一个传法机器，你去搜一下就知道了。这个五德慧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的是以七佛为宗，然后各个佛都有自己的传法机，那个就代表着佛法的精髓。精髓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其师兄，会的会与不会是别人说的。这个人说话我不太理解，会与不会是别人说的，别人说的其实你自己说一个，我也是众生成佛的。这还是第一个，跟你刚才说的别人说的意思是一样。我们先念吧。会的人一切教法都不可安运在宗门头上而得其用，竟以一切不取，故会而不会，一切不舍，故不会而会，静默动定，无一不如，说得亦可，说不得亦可，得不得都可，总在明悟之后耳。今日者位于维持门庭起见，不得不降格以求，稍稍偏重于法，而又不欲单此名义，论事实又不得不担，可怜取高何寡。就是说的祖师可怜生啊，他拉着这个大旗啊，多少的明枪暗箭冲着他来，可不是可怜生吗？但是他心胸大豁达，见地高远，所以他没事。就是说为人师的心态。这一段有什么说的？位于门庭，维持门庭起见，就说说嘛，就是为了给咱们心中心红传下去啊，就是为了你能来学心中心啊，史师兄。要不然二祖在这干啥呢？可怜生，可怜兮兮的。说完了，史师兄，打这个大旗好让你能寻得过来呀，能找得过来呀，来找得到，根据他这个大旗来找得到心中心呀，最后跟心中心找到这个佛法第一义呀。看大家还有什么？他就在这撑着嘛，我不觉得可怜。对对对对对。是，这是另外一种禅宗出发，就这么说，就说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祖师啊，他不得已的心态，你从这儿可以看得到，对，阿弥陀佛就可以了。没有人是可怜的，我是可怜的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把这一段贴完了啊。是大学问家在初小教授，亦只可随课本而师啊，这个就是说祖师怎么接人。这个大学问家在初小教授，亦只可随课本而师，虽先生功夫不高，乃学生程度太低也。照现在情形，却亦只可如此。行者当明其环境与立场，不必苛求也。至于第一义更上一层，佛法无半点人情用事，按规矩而论，宁缺勿论，越迁就越遥远，以迁就故，多半改而念佛，正是无可奈何之极。不知宗下以念佛为辅即可，斥之弃之而偏就，则不可以。何也？以宗旨不可变异，生息于见性，若不得其机，其难君也。 唯一门深入必有成就，见异思迁，学真通病，事在自觉。啊，这个实际上说的是两个，一个是说的就是说接人这个事儿，接人这个事儿有一种程度太低的，那你也只能够只也是一只可如此啊，就是随课本而师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还有一种的就是低义更上一层，这个地方容不得半点人情啊，这个地方是说的是宁缺毋滥的，越迁就越远，这个时候绝不可以迁就啊。这就实际上说的是官不容人和私通马车的问题。这是前面，后面的还有说的是这个松下和念佛，松下是以念佛为辅，就是念佛用来出奇迹啊，观照啊，用来起疑行啊什么的，可以先暂时这样来辅助来起疑行，因为他可以参念佛是谁嘛，弃之而迁就，这不可以啊。就说你看看你是要干哪一个，生息于见性，你先想清楚啊，一门深入才可成就。好了，我已经说完了，嗯。袁师兄、刘师兄、谢师兄，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诸位有什么要打的可以打。嗯，我说完了，就这么多了。
对，师兄们看看就这两小段还有没有需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，可以打出来。我们稍等一会儿。郭师兄啊，赵师兄这里有个问题。
在哪里啊？六祖在哪里？我记他了。你先说说六祖在哪儿啊？那刘师兄，我就对你礼拜而退。我非常对新东西有信心，但是怕坚持不下来，不敢开始。死活都坚持就完了，死也要坚持，都是这么坚持下来的。你以为大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就这么熬下来的，特别难熬，特别难熬也要熬，一定要咬着牙硬熬，熬下来的。你以为我们是怎么下来的？就是这么简单。其实夏师兄他有点，他觉得，我觉得有点，就说觉得这个里面就想看一种套路。其实你可以多看看老人讲的这个。碧岩路还有那个可能禅宗那个长海蔚蓝不一定适合你，因为那个老人写的可能有点文绉绉，但是你可以先看看，多看看老人讲的碧岩路也蛮有意思，里面呢有一点所谓的套路，你去看看挺好玩的。就是不懂的人我觉得看老人这个碧岩路都会很开心，老人说的特别的有声有色，真的有点像，我想不懂的人会不会以为是武打小说呢，有点那个味儿，老人写的特别绘声绘色，可以先看看碧岩路。坐两个小时就闷得不行，你太紧了吧，你上座了吗？是六字明啊还是金中心啊？你可能太紧了，你太紧了，心念耳闻它这个不是说要集中在哪个地方，不是在那个胸那下劲儿，也不是在呼吸上用功夫，你是金中心还是六字明，你能说一下吗？手印它是手印也不是六字明，手印不是靠着胸的，手印是跟胸它成一个45度角放轻松，别在身体上用劲儿，不是在呼吸上用劲儿，不是在心上用劲儿，不是在耳朵上用劲儿，就像现在你听我说话一点没用劲儿，你照样能听清楚一下，放轻松。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儿用劲儿才造成的，应该是在你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或者在呼吸上用劲儿了，放轻松，你再试试吧，其实是很简单的，而且尤其是六字明它是调理身体的，你这个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，就是说在身体上集中到哪了，你实际上你做两个小时六字明已经做金钟心没有问题了呀，坚持这个事你要想清楚，一旦做了就别断了，人生这个就属于劝了，就本来不该劝，人生有多少个三年啊，你那么多三年都枉费过去了，你就用这三年修金钟心又如何呢，那么多三年都浪费过去了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
师兄们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那我们青山茶我今天就到这结束了，一句话讲了一堂课哈，郭师兄本来就说能讲完，看来还要再讲多一次了。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师兄帮您，也谢谢郭师兄啊，还有上各位上麦的师兄，我们下周再见吧。